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寻找生命的真光，
神的叮咛我最爱。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拥抱每一天，与您相伴每一天。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此刻您的心灵是否感到很疲惫呢？人生路上步伐是否越来越沉重了？那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你背负着太多的包袱而不愿放下呢？凌云今天和你分享人生中必须放下的东西，希望这篇短文能对你的生命带来真正的帮助。
不忍心再听到你在夜里哭嚎。
放下面子，有时候我们低头是为了看准自己走的路。很多人以为自己已经过得还可以，不愿意去尝试新鲜的事物，拉不下这个脸，最终就死在面子上。放下压力，累与不累取决于自己的心态。心灵的房间不打扫就会落满灰尘，扫地除尘能够使黯然的心变得亮堂，把事情理清楚才能告别烦乱，把一些无谓的痛苦扔掉，快乐就有了更多更大的空间。放下过去，无法放下过去的人就没有勇气来面对他的未来。学习改变自己的心态，调节自己的心情，学会平静地接受现实，学会对自己说顺其自然，学会坦然地面对逆境，学会积极地看待人生，学会凡事都往好处想。放下自卑，把自卑从你的字典里删去。亲爱的，请记得，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伟人，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内心强大的人。相信自己，找准自己的位置，你同样可以拥有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放下懒惰，奋斗改变命运，绝招就是把一件件平凡的小事做到炉火纯青，这就是绝活。要不断地提醒自己，快乐的你，健康的你，善良的你，一定会有一个灿烂的人生。放下消极，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人，那么请为最好的自己加油吧。让积极打败消极，让宽容打败偏狭，让真诚打败虚伪，让快乐打败忧郁，让勤奋打败懒惰，让坚强打败脆弱， 只要你愿意，你完全可以做一个最好的自己。
不忍心再听到你在夜里哭嚎，
放下抱怨，与其抱怨不如努力。所有的失败都是为成功做准备，抱怨和泄气只能阻碍成功向自己走来的步伐。放下犹豫，认准了的事情不要优柔寡断，选准了一个方向就只管上路，不要回头。立即行动是所有成功者共同的特质。如果你有什么好的想法，那就立即行动吧。如果你遇到一个好的机遇，那就立即抓住吧。放下狭隘，心宽天地就宽。宽容是一种美德，只有在宽容的世界，人才能奏出和谐的生命之歌。放下怀疑，心存疑虑，做事难成。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圣经说，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接下来请收听今天的拥抱小语。
每日一则拥抱小语，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拥抱小语，小语。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程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当我们努力了很久却还是看不到前面的目标离我们有多远的时候，我们是否还能坚持下去呢？在今天的拥抱小语中，程峰要分享的这则小故事叫做功亏一篑。有一位女性游泳选手立志要成为世界上第一位横渡英吉利海峡的人，为了达成这目标，她天天用心练习。这一天终于来临了，女选手充满了自信，在众多媒体记者的注视下，满怀信心地跃入海中，朝对岸英国的方向游去。但是快要接近英国对岸时，海上起了浓雾，而且越来越浓，几乎已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的程度。他身处在茫茫大海中，完全失去了方向感，不晓得到底还要多远才能上岸。他越游越心虚，越来越筋疲力尽，他终于宣布放弃了。当救生艇将他救起来时，他发现只要再游100多公尺就能到对岸了。众人都为他好惋惜，距离成功已经那么近了。他遗憾地说，要是我知道距离目标只剩100多公尺，无论多辛苦，我一定可以坚持到底，完成目标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托尔斯泰说过，决心就是力量，信心就是成功。 我们不一定知道成功的目标何时会出现，但是坚持到底的决心是成功的必须条件。希伯来书3:14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你给我一片沙漠，却没有留下骆驼，就为了使我连我能否用信心穿过。你给我一场风暴，却没有港湾落脚，就为
亲爱的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周一单元寻找生命的真光。
寻找生命的真光，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周一单元寻找生命的真光，我是主持人吴颖。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出自于境界电子杂志，文章的名字叫做探访荷兰红灯区，橱窗女士的眼泪，作者梁峰。许多人认为橱窗女士们一定是自愿从事此行业，但 Samantha 告诉我，这些22到26岁的女孩大部分都在皮条客和人贩子控制下工作，她们当中许多是被人口贩卖至荷兰，也有相当数量是被男友欺骗，她们都有一颗破碎的心。上帝呼召安娜探访陪伴她们16年，聊天祷告爱她们。在我来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之前，听到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它的红灯区。全世界当然不是只有荷兰有红灯区，然而荷兰的红灯区绝对是最出名的之一，因为15年前荷兰成为欧洲第一个将性交易合法化的国家。在许多人眼中，阿姆斯特丹是性的天堂，自由和享乐的代名词，然而也有人将其视为堕落的城市，充满毒品、犯罪和污秽的地方。无论你怎么看它，阿姆斯特丹这座人口不到80万人的城市，每年吸引着全球超过600万游客到此一游。7月的阿姆斯特丹正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如果你是乘坐火车抵达市中心的中央火车站，那么你只需步行不到10分钟，就会发现自己已经身处欧洲最大和最知名的红灯区之中。阿姆斯特丹古老的中心城区德瓦伦或许是整个欧洲最古老的红灯区之一。在这个面积约为6500平方米的狭小区域内，常年居住着近30000名性工作者。在德瓦伦之外，阿姆斯特丹还有另外两个规模较小的主要针对荷兰本地人的红灯区。在小巷交织的街区里，分布着数百间性工作者租赁的小屋，游客们可以透过小屋靠街一面有着红灯照明的窗户或玻璃门看到他们的展示表演。因为在红灯区工作的绝大多数工作者是女性，所以她们又被称为橱窗中的女士。根据阿姆斯特丹政府的统计，当地红灯区的性工作者大部分都是非荷兰本地的外国人，
尽管性交易在荷兰是合法的，然而近年来由于性工作者背后有组织的人口贩卖和黑社会犯罪正变得越来越严重，政府不得不开始控制该行业，导致公开合法的橱窗数量明显的减少。几个月前，当我开始在网上搜索各种关于描绘阿姆斯特丹红灯区的资料时，偶然打开了一个网页，里面介绍了一个坐落于阿姆斯特丹红灯区中心，长期专门接触和帮助在区域内工作的性工作者的民间机构。出于好奇，我按照网站上留下的联系方式发去了一封邮件，表示希望和他们认识的意愿。几周后，几乎快忘记此事的我突然收到一份来自该组织的邮件，邮件的那一端对我的意图也表示了好奇。在来回几次的沟通中，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我愿意和我见面。于是一周后，在阿姆斯特丹中央火车站外的一个咖啡馆里，我见到了 Samantha。Samantha 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荷兰人，在加拿大出生长大的她原本有着自己喜爱的摄影师的工作，然而从小就受基督徒父母信仰影响的她告诉我，你可以永远谈论上帝，但是除非你亲自去经历他，否则你不会相信。在大学里， Samantha 加入了青年使命团，一个由一对美国基督徒夫妇在1950年创立的机构，它的宗旨在呼召青年基督徒通过专业服务，对全世界各地需要关怀的人群提供帮助，分享基督的福音和上帝的爱。加入该组织后， Samantha 在暑假中第一次来到荷兰，原本他只打算停留两个月，来之前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将会从事关怀橱窗中的女士的工作。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去做这件事，我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验，也没有这方面的愿望，但我想如果这是上帝要我去做的事，我就愿意去做。每周五晚， Samantha 和他的伙伴们会两两结伴外出探访橱窗里的女士们，如果对方愿意聊就聊一会儿，如果他们不愿意谈话，他们就离开。和一般人想象的不一样，其实和他们搭讪没有那么困难，我从来没有被他们赶走或者骂过，相反，许多人非常愿意和我们聊天， Samantha 说。 Samantha 告诉我，这些性工作者们其实非常寂寞和空虚，他们总是在橱窗中独自表演给路人看，每天早上7点才收工回家睡觉，下午3、4点起来吃一点东西再来工作，周而复始。许多人认为在性交易合法化的阿姆斯特丹，性工作者们一定是自愿从事这个行业的，然而 Samantha 告诉我，这些年龄多在22到26岁之间的女孩子，大部分都是在皮条客和人贩子的控制下工作的，他们当中许多是被人口贩卖到荷兰，也有相当数量是被男友欺骗，自愿从事性交易。Samantha 的说法与当地政府一项研究结果相吻合。根据这项对当地拉皮条及人口贩卖的性质和规模的调查研究显示，几乎所有性工作者都是为男友、皮条客或人口贩子工作。这项研究指出，许多性工作者在少女时期就遭受过性虐待，他们入行的年龄一般都在12到14岁之间，他们中大多数都有毒瘾或者是精神疾病。即使在荷兰，那些出卖身体的女性也常常遭到皮条客和嫖客的威胁、殴打、强奸或恐吓。大部分性工作者们都指出，他们几乎不可能独立工作或者抵抗暴力的顾客。许多人认为他们有自由可以选择，其实没有，他们有的只是心中的许多破碎，他们遭受过很多虐待，经历破碎的家庭，也许他们的工作环境比其他地方好一点，但是他们没有尊严，因为他们只是客人泄欲的工具，他们使用完后就离开了。 性交易倡议者常常强调每个人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但是对于卖性者的遭遇和真实感受却很少关心及讨论。一个人的身体在一定的时间里接受无数次被陌生人侵入的行为，这会对他们的身心产生怎样的长期影响呢？Samantha说。Samantha告诉记者，无论我们如何包装美化性交易，或者以同情的心态来看这件事情，事实是他所认识的性工作者因为性交易而对他们造成的伤害是非常明显的。他们的心灵破碎，有很强的羞耻感，很难有稳定的男朋友，更不要说结婚了。在萨玛萨看来，许多妓女并不愿意与人们去探讨他们真实的感受，他们往往习惯于隐藏伤痕累累的心，表面上似乎表现出他们毫不在乎，其实他们的心中充满了羞辱，许多女性甚至因为受到了伤害而憎恶一切的男人。Samantha 告诉我，虽然在荷兰的性工作者的确可以挣到不少钱，但是大部分收入其实都被皮条客和人贩子所掠去，而剩下的也被他们自己花光，最后几乎没有剩下什么。他们从来没有为未来计划过，因为对未来没有任何的希望，也不会去想未来。他们是一群被夺去梦想的人，他们是一群不允许有梦想的人。问题的根本是我们不重视人的生命。作为一个社会，如果我们尊重人的生命，卖淫根本不会成为一个问题。Samantha 说，在和性工作者们交往的过程中，最让他伤心的是看到许多人有离开的意愿，但是却不敢跨出这一步。他们害怕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其实可以成为另一个人去做其他的事情。假期结束后回到北美的 Samantha 深深感觉到心中无法抑制的来自上帝的呼召，于是他又回到了阿姆斯特丹，至今已经快一年了。和 Samantha 的对话引发了我更深入了解他们工作的愿望，因为第二天正好恰逢他们每周例行外出探访橱窗中的女士。临别时，我提出了希望能与他们团队的负责人安娜见面的请求。没想到几个小时后，当我回到宾馆，就收到了 Samantha 确定的回复。第二天下午，我循着地址第一次踏进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之前我一直避免涉足这个区域。很快我就在运河边一幢不起眼的小房子门前找到了标有灯塔字样的门牌。为我开门的一位女士将我引进内屋，我看到 Samantha 正在和一群年轻人说笑着，原来他们刚刚结束了一轮探访。因为性工作者们通常有白班和夜班轮替，所以探访也会分成白天和夜晚两拨人。Samantha 向我介绍了他的伙伴们，来自英国的西蒙、澳大利亚的詹姆斯、德国的 Peter、美国的海利夫妇，还有来自非洲的萨拉，以及他们的负责人来自委内瑞拉的安娜。再加上来访的来自亚洲的我，突然间我发现我们一屋子人居然代表了五大洲。个子不高，身材有点发胖的安娜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平易近人。刚刚和大家一起吃过晚饭的她在餐桌边找了一个位置和我一起坐下，微笑着看着略显紧张的我，等着我的发问。我请安娜先从介绍自己和灯塔这个组织开始聊起。最初我们主要在帮助那些在街上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当时我连英语和荷兰语都不会说。后来我发现这里有许多西班牙语的性工作者，他们和我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愿意和我接触。1999年开始，安娜开始从事服务性工作者的工作，她最先接触的是站在街上的性工作者和毒贩。她笑着告诉我，因为这样如果对方不善，便于逃跑。随着时间和经验的增长，她又逐渐开始接触窗口后的女士们。 一开始我真不知道对他们说什么，也被拒绝过无数次。我曾经向上帝抱怨过，但是上帝提醒我他是怎样接近我的。我不也是拒绝了上帝无数次后才让他打开我的心门吗？上帝从来没有停止过寻找我，于是我只是回去回去再回去。是上帝的爱让我爱那些女士们，安娜说。十年后，上帝呼召安娜来到荷兰服侍这里的女士们，一待就是16年。安娜告诉我，和女士们建立起彼此信任的关系是一个很慢的过程，想要成为他们的朋友，关键是不要虚伪，真心的关心他们。很多时候不在于如何告知他们，而是如何活出来。要说我爱你非常的容易，但是要用行动去真实的陪伴他们则不容易。这么多年，每个周五安娜和她的伙伴们都会一起去探访橱窗中的女士们，从没有间断。我问安娜，你们这几个人在这里势力单薄，能改变这样的大环境吗？你们不觉得孤单吗？安娜微笑着回答我，你记得在圣经中说的吗？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其实很多时候是上帝在这里做事，我们只是旁观，是见证人。那你怎么看许多人都觉得阿姆斯特丹是一座堕落的城市呢？我问道。有些人看到一张有黑点的白纸会说看到了污点，但是我看到的是白纸。我相信这座城市会悔改，回归上帝，上帝会翻转这座城市。这里有许多不好，所有人都在谈论这里的犯罪，但上帝在做更多好的事情。我感觉上帝给我这个恩典，我虽然不认识他们，但是当我看到他们，我可以感觉到上帝对他们的爱。我从来没有觉得他们是坏人，他们都是上帝所爱的人。不过安娜也告诉我，他们在这个地方必须时常提醒自己，只有靠着上帝的保守，时常祷告，才能不陷入周围环境的影响。我知道在那里有许多不好的事物，但是我选择不去看他们，不让他们进入到我的心。说完这些，他们出发的时间快到了，安娜邀请我和大家一起唱歌祷告。然后 Samantha 和安娜结伴一组去探访那些橱窗中的女士，西蒙和詹姆斯一组前往一些嫖客出没的酒吧，海莉夫妇则留在办公室里为他们祷告。我在心中深深地敬佩这群勇敢而有极大爱心的人们。分别的时候，我和他们每一个人拥抱，握住他们的手，目送他们的背影消失在阿姆斯特丹茫茫的人海中。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阿姆斯特丹，他一直在这里，就在我们的身边，也在那些橱窗中的女士身边。
听过了今天的寻找生命的真光，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明天我们再相会。
哭都没人听见，小小眼儿会